实在不可思议。那么这是讲闻了要能够相信，信了要能够理解。为什么呢？理解才会不推断，才会不动摇啊！你看有很多人念佛念了很多年，到晚年了，哎，看到这个密宗啊显一点神通，他不念佛了，他就改学密去了啊，或者改参禅去了，他变了啊。为什么会变呢？对这个法门呢有信无起，经不起外面的诱惑啊。如果对他有甚深的理解，外面什么样的诱惑也不会动心的啊。所以这个理解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使你真正的性根呐啊。弥陀经上讲无根无力啊，无根无力，第一个性根性力才真正能得到啊，没有透彻的理解，这个根力啊很难啊，无根无力啊非常容易推断，非常容易啊改念头啊，见异思迁。那么解了以后要信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行的目的是要正，行要没有正，这个行没有得到结果，好像念书一样，念书考试不及格，还得要从头来起。什么叫做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啊。那么换句话说，决定要往生。那如果不往生，这一生的修行呢，都空过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怎样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那你这个信愿要坚强啊，强烈的愿望，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望，对于现前这个世界决定没有贪着啊。换一句话讲，真正能放下了啊，没有贪着啊。诸位要知道，无贪无着，你就没有烦恼了，你心就清净了。心净则途净，与西方净土就感应道交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就是要修净心啊，要想修静心呢，就要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啊，这是心啊。在华严经啊，刚才说了，清凉大师把它分为信解行正四大段。那个行的一段呢，只有一品经，这一品的名字叫立世间品。怎么修行啊？把世间舍离啊，那才叫真修行啊。世间舍离了，一心求净土啊。那个正果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行成正如啊。善财童子在华严经上表现的是修什么法门呢？这是我当初啊讲华严经讲到这个地方啊，疑问生起来 啊，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你在五十三参里面去看，他是不学多闻，他门门都修，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他舍弃的，真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但是无量法门誓愿学，他一定有个本科，他有个根本的法门呢。那个根本法门是什么呢？这个重要啊！所以我们注意，他最初学什么法门，最后啊完成哪一个法门，这样一观察呢，才发现呢，他是修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啊。这个在结局上看出来了，在起初上没看出来，起初上是这个经文上没有铭文，没有铭文怎么知道他是修念佛法门呢？怎么知道他是修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呢？这就是看老师的，他的老师是谁？原来他那个根本启蒙的老师啊，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在这个经里面修什么法门呢？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修的是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善财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是文殊菩萨的传人呢，传法的弟子啊。那我们想一想，他传什么法？老师修的是西方净土，学生当然跟老师修的一样嘛，那这才能相应嘛。啊，比如说我今天修念佛法门，有一个想跟我学禅的，我决定不收嘛。啊，我会把他介绍，我知道哪一个法师对禅很有研究，介绍他，你到那里去学去。啊，我想文殊菩萨也不例外吧。啊，从这个地方呢，想到啊，就是推想到。善财一定修的是念佛法啊，然后再看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资格呢？在净宗里面来说，一定要念到礼业心不乱，才有资格可以参学啊。真正见性，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才有资格去参学啊！不到这个境界，去参学危险呢。一听说这个法门不错，好的，学那学这个；那个法门不错，也学那个。好了，一切法门通通都学，到最后一样也不能成就。所以参学是成就自己所修的本法门，与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有大利益，有大功德，这才行啊！决定不能把自己所修的破坏了，所以一定要开悟之后啊，才能学。你自己的根本法门不会破坏，只有成就不会破坏。所以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一会里面是得礼业心不乱啊，得到礼业心呢，这老师就把学生放出去了，你有资格参学了啊，你可以光学多闻，绝对不会破坏你自己的心愿啊，只有帮助你自己心愿增长，不会破坏啊，这是有能力是去参学了啊。参学我们要注意啊，第一个老师叫他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俗话说先入为主 啊 这很要紧。那第一位这个善知识啊，德云比丘，八十经里面讲，四十华严里面讲吉祥云比丘。啊，你们想想，吉祥德跟文殊菩萨的名号相同。文殊是梵语，翻成中国叫德首啊，叫妙吉祥啊。你看他第一个出去参访的这个善善知识啊，他居然这个名字啊叫吉祥云比丘啊。八十经里翻的时候，也就是普贤菩萨这个德首啊。那么教他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在老师那里学的是念佛法门，现在遇到吉祥云比丘的时候，也是教他念佛法门。啊，往后这个参访，那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法，啊，你都可以接触。都可以去参观啊，借出参观增长智慧，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通达明了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老人家念得理慈啊，念得是感谢啊，感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东西啊。理慈是什么呢？理慈，我不学你了啊，慈是慈谢你这个法门，我还是老实念佛，是就是我参访的禅宗啊，我到禅堂里面也坐下，也听你开示，到最后我还是念了 阿弥陀佛，不受你的影响，慈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理慈啊，是成就一心不乱啊。念德呢，是成就啊这个通达明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如如不动，一句弥陀念到底，五十三参的精神在此地下啊。不是说一切法门不可以接触，可以接触，只要到不影响自己，如如不动，可以接受啊。参到最后，普贤菩萨这才把底牌翻出来了，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文殊普贤都是念佛求生净土的，这我告诉诸位，我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才老实念佛了，才没话说了。那以前老师劝我不能说得这么透彻，所以我没办法接受。啊，我们自己认为知识分子是个讲理的，理要是没搞通，就叫我接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啊，真正讲清楚了，我应当会接受。这是在华严经上看出来的。啊，所以在此地我们就肯定华严经的真就是往生不退，这就是真啊。下下品往生也是真，这个真是真实的实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不退也成佛啊，这就是心结随顺不合啊。这个随顺就是五十三参的啊。五十三参实际上是什么事？什么一回事呢？就是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念佛人啊，没离开这个社会呀，我们要生活，要与社会大众接触。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是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的啊，把这个归纳成五十三类， 你天天都要接触啊，所以当你接触的时候，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善财童子在这个幕后这一会里头，就教给我们这段事情啊。所以念佛，念佛人怎么过日子？念佛人怎么跟社会大众相处？你念了《华严经》就知道了。就晓得我们应该跟他怎么样相处，这个相处就随顺啊，这样才能悟入啊。所以这个念佛就念得活活泼泼啊，自在快乐啊。只要真正能够做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行了啊，与一切大众往来不必介意。对自己有道心有影响的，怕退转的，这个自己要防范，功夫不够啊。那个功力够了的时候，决定不会退转，不会动摇的时候，什么境界都可以。啊，过五堂场中也可以，去看看吧。啊，看看吧，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啊？天堂也得要去，地狱也要去参观的。啊，这个社会善的一面我们去看，恶的一面也可以去看看，通通要了解，通通要明白，这是成就智慧啊！信心决定不动摇，如如不动啊！一心一意专求西方净土啊！所以，一部《四十华严》，一部《入法界品》，就是教我们这段事情。所以《华严经》前面不读可以，这个四十卷不读那实在是很可惜，但是四十卷太长了，这个讲起来实在是很费时间啊。我们今天呢讲这最后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呢加上清凉大师的注解，宗密大师的这个抄啊，实在讲就是全部《华严经》的浓缩精华啊。当然这也是不得已，如果诸位要有时间啊，最好还是要去念这个全部的经文啊，念四十华严。当知此人呢生如来讲，乃至深入如来无量境界，这还是经文上的。听到这个经，他真正能够信解随顺悟入，这个人就生如来家了。如来家在哪里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跟大家讲的非常具体，现在讲要落实，不落实讲的虚无缥缈的，我们还是不晓得从哪里下手。确确实实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今天有个人来问我，他是在大经里面的，佛曾经说环游佛世界比极乐世界还庄严，还要圆满啊！极乐世界最绝对不是一个最殊胜、最庄严的这个境界啊！他问我有没有，有啊！佛在经上说的很多啊，比西方极乐世界殊胜，这个倍倍较量的时候，还有佛讲了十几倍的。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你来问我这个话。我说我告诉你，西方极乐世界还是第一殊胜。他搞不懂，我就举个比喻说，我说台北市学校很多啊，譬如大学，这一个大学办得很不错，只要报名就可以进去了， 其他大学办得很好，甚至比这个学校还好，考试一定要80分才能进去。你想想哪一个书生这报名就进去了，还是这第一书生啊。那些虽然比极乐世界更殊胜，去不了啊，去不了就不殊胜了，去得了才殊胜啊。所以还是西方极乐世界第一殊胜。何况一切诸佛都这样告诉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一切诸佛世界，那些比西方世界更庄严更殊胜的，你随时可以去，你去得了了吧。见阿弥陀佛就见一切诸佛，所以唯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的，道理在此地。这是诸位同学一定要搞清楚，不要在这里是起了怀疑，误了自己的事情，那就很可惜了。第一确实是第一，没话说，决定是第一殊胜。生如来家，深入如来无量境界。念佛人一心细念净土，就是生如来家。现在虽然还没去，就是修如来家人了，已经注册报名了，就等着去就是了。这就深入来家，深入如来无量境界，那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深入诸佛如来无量境界。这是两层，两层当中没有间隔的，所以真正念佛人，佛门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不是假的。我求我这一生不生病，我求我这一生不老，我求我这一生不死，能不能求得到？如果也求不到，那这一句话就有问题了。怎么可以说有求必应呢？该徒说没有一样求不到。真正念佛，老实念佛，如理如法地去求，没有一样不如愿，所以可以不老不病的，不死的。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来了，接引他跟他一道去的，那不是死的。还跟家里人告别，我跟阿弥陀佛去了，这拜拜才走的。这个事情不是假的，过去很多，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过，往生传里面看过，近代就不少啊。这怎么是假的呢？前年华盛顿地区周广大居士往生，就是见到西方三圣，从云端里面下降来接引他往生，这不假了。美国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我到那里讲进去，那个同学告诉我，我们台湾就更多，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不生病。怎么求的呢？真心求，又求这个，还要求名闻利养，还要求升官发财，这就不行。 这感应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夹杂着，不纯。啊，以清净心修，真诚心修。啊，清净就是不能夹杂，真诚没有一点虚假，有求。啊，这个是希望同学们要留意的。啊，这才能够啊，得生佛家了，入佛境界。啊，所以说必须闻此，实得生佛家。啊，为什么这样说？一定要听这个经，只有这个经说的详细，说的清楚。啊，说的使你一点疑惑都没有。啊，你才晓得什么叫如理，什么叫如法。如理如法的求，才有求必应。啊，求的为什么不感应呢？不如理，不如法。啊，我早年，大概总在20多年以前，在台北市讲经，我记得是好像在那个，在西门町那边有个法华寺。啊，一个庙不太大。啊，我在那里讲过好几部经。啊，当时有一个出家人，德荣法师。啊，他是最近是过世了。啊，就提出一个问题来问我。啊，他说这个经上讲啊，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呢、啊。他这个话靠住啊。我说何以见得呢？他说我天天在佛菩萨面前求个电冰箱，求了3年也没求到。他求个电冰箱。求了3年没求到，我说你那个宝刹里头住几个人啊？就一个，一个人还要电冰箱。我说那当然求不到吧，这不如法嘛。啊，换一句话是，不合理，不合情，这种求是贪求啊。佛菩萨怎么可以会增长你的贪心呢？是的，你有贪心吗？你一求就是增长贪心，这个没有感应的。啊，如果增长贪心一求就来了，那是魔来感应，那不，那是魔王，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是所谓有求必应的，绝对不会使你贪嗔痴慢增长。啊，那个才是真的如理如法。啊，是一求就来了，这个贪嗔痴慢这共就生长起来了，这个要警觉的，这个所感应的不是佛菩萨，是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是要来毁灭你。啊，是你贪心嗔痴慢增长，将来就堕三途啊，就入了魔掌了，这很可怕。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啊，要清楚，我们在家出家，有的时候求有感应的，要晓得哦，那是佛感应的还是魔感应的？啊，自己冷静去想一想，不难辨别。啊，我们真心啊，清净心，不是为自己利益，为众生的利益，这个感应是佛菩萨。为了自私自利，如果有感应，决定是魔王。现在这个时代，在《楞严经》上讲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什么是邪思呢？妖魔鬼怪。啊，他也事先出家，披上佛的袈裟来破坏佛法。在末法时期衰相了。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啊，魔王波旬就告诉释迦牟尼佛。啊，我要坏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笑笑，我的法是真法。 没有人能够坏的。魔王就说了，等到你末法时期，我命令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披上你的袈裟来灭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流眼泪，一句话不说。所谓是譬如狮子虫啊，还摄狮子肉啊，这就是现在所讲渗透啊，啊，妖魔鬼怪渗透在佛法里面，把佛法给灭掉。啊，那么这是我们学佛同修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在这个现前这个阶段，我们学法依靠什么呢？这法师靠不住啊，他是佛是魔，我们有没有天眼啊？实在讲老实话，天眼都分不清，都看不清，要有慧眼，要有法眼啊。没有慧眼，没有法眼，就是他到底是真的佛还是假的佛，我们搞不清楚啊。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标准一法，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那个是一法，一法不一人，那就对了。啊，法是什么？经典。啊，经典一定要依靠呢真正的经典。这个真正的经典呢，看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所收的，大概都不会假。啊，可是同学们要注意到，要看从前的编的大藏经。啊，现在编的，现在很多人的著作，他也要印到大藏经里面去了。所以大藏经里的也不成了，也是真假混杂在一起了。啊，从前的大藏经没有假的。为什么呢？假的生不进去。那个时候是皇帝国家来护持啊，哪一本东西要入藏，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啊。皇帝批准之前，要经过许多高僧大德来开会来通过啊，大家认为这个是纯正，那么不是邪知邪见，这才送给皇帝，请皇帝批准入藏流通。所以这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现在皇帝也没有了，政府也不管了，随便什么人有钱都可以印经，他自己写的东西都可以放到藏经里面去了。所以现在的藏经不像从前那么纯了啊！所以我们看藏经要看什么样的版本啊！想想这个大真藏，大真藏里面就有问题。为什么呢？新修的它有近代的东西收进去了啊。在我们中国藏经最后的这个一部，就是现在台湾印的乾隆大藏经啊，乾隆皇帝他命令了来编的啊，这是经过国家高僧大德的审定啊，皇帝的颁布啊，这是我们能够可信的啊。乾隆是在讲被中国民族啊文化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啊，他给我们编了一部大藏经，给我们编了一套四库全书啊，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了不起的贡献，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做的啊。这就是我们依法，这个法要注意版本啊，越是古老的版本越可靠，不是，至少是错字还少，后来的版本还怕人家的就改了几个字，那我们又吃亏上当了啊。所以这个古老的版本呢好 啊。那么这就是依法不依人。 法师讲解与佛经里面这个义理相应，我们可以接受参考。讲的与经里面好像有一点不大对的样子，我们可以舍弃，不必接受，这就自己就能得利益了啊。所以要知道怎样去咨询啊，佛的这四条好得很呐、啊，能够遵守，就如同在佛身边没有两样。啊，第二条呢是一义不一语，啊，义是吧？里面讲的道理，义这个啊，语言文字没什么大的关系。这一条佛说出啊。是在讲佛对于后世的情形知道的太清楚了啊，经典流通到中国来一定有翻译嘛，那翻译文字就不一样了，语就不一样了，语不一样没关系，意思一样就行了，意思没错就可以了，意义不一样啊。同样一本这个经本在中国曾经有多次的翻译，这个没有关系，《金刚经》六次翻译，啊，《心经》前后十几次的翻译，啊，同一个底本，啊，每一个翻译的人用的词句都不一样，没有关系，意思一样就行，啊，不要去争执，啊，不要去执着，啊，这是对于这个译本上。你看佛早就教给我了啊，如何去接受啊译本那第三呢是讲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佛一生当中讲不少经，什么叫了义？在一生当中能够永脱轮回，成佛做主，这是了义的。如果这个佛讲的这个经，我们这个一生当中不能超越三界，啊，成不了佛，这就不是了义的。啊，那么在一切经里面，是我们这个一生人人有把握超越三界、圆成佛道的，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所以这个法门叫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究竟了义啊。华严经则幕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了义，了生死出三界是了义，就教给我们一切经里头要以了义不义不了义啊。如果我们还年轻有精神有精力，那个不了义经多看看也没有关系，没什么妨碍嘛，啊，这年岁大了，那个不了义经就不要看了，为什么耽误时间了？啊，所以你看，在这中国过去祖师大德们，到了晚年，专修了义，不了义的经不修了，啊，莲池藕益都是大通家了，年轻的时候深入经藏，广学多闻。啊，到年老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了。啊，他专念阿弥陀经，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是要了义，不要不了义，啊，一了义经典，这很重要，很重要。啊，第四是一知不一识，都是为了防范。啊，知什么？理智啊，识是感情啊。今天我们学佛的人了，你在家老是念佛，你这个朋友打个电话来或者来邀你啊，那个天拜梁皇餐呢怎么去了，哎呀人情不好意思不去，这什么这识。你真正有理智的时候，我在家念阿弥陀佛拒绝不去，不怕得罪啊，我得罪他我能够往生成佛，我不愿意得罪他我一样六道轮回，这一生白修了，哪个要紧呢？ 一智不一识啊，处事待人接物要理性，不要感情用。佛这个四条啊，实在讲，针对我们现在众生说的啊，果然能够依照这个佛四句话去做，岂不是等于佛在我们面前呢？不会吃亏也不会上当。这一生学修学，稳稳当当，决定成就，生如来家，入如来境界。啊，是故事设置立其心的，有这么多的原因，你想想看，佛怎么能不说《华严经》呢？这是教起因缘，这十条啊，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后面这一句是结论。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